请掀开经本第19页，19页第五行，看第八首，这是寄诵的第八首。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这个八句是法藏发求成佛、设佛净土的大愿。那么这个八句可以说是一切愿的总归，也是48愿的核心。我们常讲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啊，他第一句这个愿文里面就显示出来啊，愿当安住三摩地啊，这个三摩地就是念佛三昧。那么这是法藏比丘自助的，当然他教给我们就是他自己所愿所学所证。法藏现在在西方成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住哪里呢？阿弥陀佛住念佛三昧，这个诸位要记住。如果人家问你阿弥陀佛住哪里，是阿弥陀佛住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全对啊，住念佛三昧那就完全正确了啊。唯有住念佛三昧，心地才放光明，这个光明是无量的光明，而且是恒放啊，这句是光摄不摄啊，以光明摄受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也是极而常照的意思啊。那么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感得广大清净居，这一句啊，这个底下还有一句殊胜庄严无等伦啊，这个两句啊，就是他所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有感呐。自信发耳就有印，那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是也是感应而成的。我们这个世界也不例外，这是众生善恶业所感，所以十方世界都是这么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是弥陀清净大愿所感，啊，也是往生到那个地方去所有的众生敬业所感，啊，是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个世界为什么他那个世界好，我们这个世界不好呢？这个原因要知道，然后我们就能够相信了。理愈明，这个信心呢愈坚固，信心愈清净，啊，就没有怀疑了。这对于我们的修学现前当来的利益就非常的显著，啊，不但将来的，现在就得利益，啊，现在得的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讲个人呢一生的幸福，啊，家庭的美满，事业的顺利，社会安定，天下太平，现前可以得到的利益，将来往生不退成佛。经上所讲的殊胜庄严无等伦呢，这个两句都是说明极乐世界的状况。经文只有两句，但可以说形容的非常之恰当。下面呢，我们就看他发的度众生的愿，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殊胜庄严，是所有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能比的。啊，人是人类，啊，无等人没有像他这个样子的。他建筑这样庄严的世界，不是为他个人享受，啊，不是阿弥陀佛自己到那去享福去了，不是的。他是提供给十方世界真正觉悟的众生到那个地方去修学，啊，换一句话说，提供一个修学的场所，啊，这个场所一切的孽缘都没有，啊，到那里修行，师资、这个资具。没有一样不圆满，到那里去没有一丝毫欠缺，所以决定一生成佛。啊，弥陀对众生的恩德于此可见。轮回诸趣众生类，俗道我刹受安乐。那么这个两句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他戒淫的对象、成就的对象，就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六道众生最苦啊！声闻缘觉菩萨虽然也有苦，不像六道这么样的严重，啊，越是苦难的众生呢，越要在度脱顺序上排在第一优先，啊，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行愿品里面说得很好啊，若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 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说于众生，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度众生的对象啊，就是轮回诸趣众生类啊，俗道我刹受安乐啊，俗是快速，是在讲任何一个法门没有这个法门的来得快速啊，可惜的许许多多众生呢，不能够相信，不能接受，啊，绝对不是阿弥陀佛不来接引，啊，你自己不肯接受，那这就没法子了，啊，佛是希望你快快的到极乐世界来。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安乐，安乐是果啊，必定有果，果才有品，品了之后才有安，安之后才有乐。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恰恰相反，原因在哪里呢？人心不平。为什么不平呢？大家不能够和睦相处啊。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佛菩萨的道场，佛教给我们要修六合敬，六合敬就是安乐的基础啊。什么时候修呢？现在就要修啊，别人不修啊，我修啊，哪一个修哪一个人就得安乐啊，不修啊，那就是得不到安乐，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古德教给我们，学佛一定要内修五德，外修六合。这才是个佛弟子，佛弟子要向佛啊，佛的心温厚、温和、厚道啊，温厚啊，善良、恭顺。对人对事对物恭敬小心谨慎啊，这是他处事的态度。节俭不浪费，忍让，这是内德，我们要记住，要在生活当中啊去学习啊，使诸佛菩萨的德行我们也有嘛。与大众相处一定要以六合敬啊，六合敬道场上常常讲啊，希望同修要把它做到，这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呢就具足了。到极乐世界说实在话的，决定一生成佛， 这是殊胜超绝。不是其他法门能够相比的。常运慈心八有情，常是时间没有间断，度尽无边苦众生，无边是讲空间，这是说阿弥陀佛普度众生，是一切时一切处从无间断。这个慈心是从清净平等里面生出来的，所以叫做大慈大悲呀。有情众生，包括了九法界，都是阿弥陀佛度脱的对象。后面这一句啊，幕后讲苦众生是专指三途六道，所以这个八句啊，确确实实是四十八愿的核心。四十八愿就是这个八句的广义展开而已，展开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浓缩就是真言首记，就是这个八句。那么以上呢，这是法藏比丘在老师面前呢发的宏愿。后面呢这一首显示他坚定的决心，他所发的愿一定要做到，求佛给他做证明，说我心决定坚固力。这个记当中每一个字都非常肯定，一点疑惑都没有。为佛甚智，能正智。法藏比丘发的愿，只有佛知道，只有佛能够给他做证明。这是显示他的愿真实。深广与其他诸佛在因地里面发愿呢，确确实实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学佛了，说老实话，阿弥陀佛是最好的典型，最佳的模范。我们今天依阿弥陀佛来塑造自己看看他是怎么样存心，我要学他；他怎么发愿，我要学他；他怎么修行，我要学他这样的人与阿弥陀佛是真实的同志，哪有不在一起的道理这就决定往生。幕后这一句很难得，说纵使身执住苦中，如是愿心呢永不退呀。这可难得，绝大多数修行人不容易证果，不容易成就，病根呢都在退转，受不起折磨有一点小小的挫折了就退心了，这样的人 怎么会成就？你看看阿弥陀佛人家发的愿，即使上刀山下油顶他也不退心。我们这个经后面有还有他这个注库当中确确实实是这个意思，这样才能成就啊，这才是真正请佛来给他证知啊，没有这样坚固的愿心何必要佛呢？我们能不能受得了这些折磨呢？阿弥陀佛有没有受折磨？给诸位说有。为什么会受折磨呢？因为他要普度众生普度众生，你到人间来度众生要现人身，要现同类身，那么你要到畜生道去度众生，你要现畜生身，你到地狱道度众生就要受地狱身，要跟那些人生活方式完全相同，你受得了受不了呢？这就是菩萨所讲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入地狱干什么？入地狱去教化地狱众生，劝他们回头是岸啊，改过自新啊，不现同类身度不了那些众生。我们在小乘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曾经在地狱在火车地狱那个火车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火车它是这个铁车，车完全烧红了那样的火那个车从身上碾过，受那样的苦刑那么当时这个小鬼呀那是佛爷在地狱里头叫这释迦牟尼佛，另外还有个同伴，叫他们两个人把自己身上的筋抽出来拉这个车，做绳子拉这个车，那非常痛苦啊！释迦牟尼佛就起了个慈悲心了，看到那个人痛苦，就给那个小鬼说，我抽两条筋他不必抽了，我带他抽一条了。那个小鬼就生气了，你带他抽，拿了个狼牙棒一棒就把他打死了。这是果报啊，这是一念慈悲心，他老人家就出了地狱了，地狱打死不就超生了吗？就出来了吗？他就这样超越了。所以你在地狱里头动一念慈悲心啊，一念清净心就超越了。所以不入地狱度不了地狱众生那么这是愿行相符所作所为都能够圆满有愿无行，这个愿是假的虚愿，那个愿永远不能兑现。有行无愿，这个行毕竟会落空，没有结果愿就是方向，就是目标我有修行，修行没有目标没有方向，那最后行到哪里去了所以佛在一切经里常常教给我们愿行相符一行田愿，一愿道行愿是我们一生努力的目标方向 愿成真，生命就有意义，生活有价值。啊，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没有一个纯正的目标方向，说来讲醉生梦死啊，啊，不知道活着干什么，不知道一天到晚干的为的是什么，这怎么能不痛苦呢？啊，学佛人生的目标方向可以说是最纯净的，不为自己，为度众生。啊，换一句话说，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帮助众生豁迷开悟，离苦得乐。把佛的教训不仅仅自己实践，还要把它介绍给大众，这样运行当然呢就圆满了。那么念佛人目标呢，当然是求往生。这个求往生呢，这个心要真，不要诚，不是口头说说而已，啊，口头说说没有用处的，心意不诚的，啊，真求往生要真做啊，啊，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法要做。换一句话说，既然求往生了，就要求上品上生。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啊，须发乎上，仅得乎中啊。啊，上品不能往生，还可以落个中品呢。啊，如果你取发乎下，哎呀，我下下品往生就可以了，这个很靠不住。啊，下下品得不到呢，那这一生就空过了。啊，所以要力争上游，啊，不要跟这个世间人争，啊，要争上上品。啊，如果要求上品上生，那么必须要将三经的教训，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弥陀经讲的虽然简单，诸位细细去读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啊，藕益大师的要解，印光大师赞叹到基础。啊，我们都晓得印光大师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印光大师的话就是大势至菩萨的话了，啊，他对于要解的赞叹，他说即使是故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啊，这是赞叹到顶峰了。啊，许多人看到印光法师这个说法都觉得怀疑，是不是印光法师赞叹的太过分了？要解我念过很多遍，我讲过很多遍，啊，就我自己体会当中啊，印祖讲的一点都不过分，讲的真是恰到好处。啊，藕益大师当年在世，他的身份没露出来，我们不晓得他是什么人才来的。那要根据大势至菩萨这个赞叹呢，我们就能够推想到啊，藕益大师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也准是观音菩萨再来的。啊，否则的话就做不出 这样一部注解。观经四帖书是善导大师啊，是这个善导大师，妙宗超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在中国佛教史里面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善导大师呢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中国人确实有福啊，感得诸佛菩萨应化在中国。这些教训必须要研究，要把它实实在在的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把经典的教训呢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皆无的依靠。一切时，一切处，念念反省，永远不离开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训，这样我们才真正与弥陀释迦乃至于十方一切诸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个缘那就太殊胜了，太圆满了，必定能生净土，必定能得上品。有人要问你有什么样的把握往生，有什么凭据你能够得到上品，这就是嘛。这个经典注解就是我们上品上生的保证书啊！真正能做到了，就是保证书上把自己的名字填上去了，做不到，保证书拿来没有用处啊！一定要把它做到啊！那么要想做到，第一步要把经念熟啊！为什么呢？熟了你才会记得嘛，这个记得才会做到啊。记不得你怎么会做到呢？所以为什么先叫你熟读熟读之后啊，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都会想到佛在经上怎么教我们的念念呢都不会违背，这才叫依教奉行这才叫受持经教这个受持绝对不是把这个经文一天念一遍念两遍，不是的是要把里面的教训呢通通做到。我们再看底下的一章，至心精进的福。前一章是讲法院，李老师在这个 他的每一注里面讲的这一章啊是戒，他判的是信戒行正，至心精进。古德常说，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你要想成就佛道，这个佛道两个字也要搞清楚。道是道路，就是这一条路。佛呢是觉悟的意思，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啊，觉而不迷，这就叫佛道。佛道就是一条觉悟的大道，你要想能够得到这个人生觉悟的大道，一定要先发心。发什么心呢？要发菩提心。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就是觉的意思。你要有觉悟的心。换一句话说，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要不迷。这个很难啊，不是容易事情啊。这个迷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要讲起来很多很多，也很难讲，也很不容易听懂。欧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呢讲的简单明白，让我们听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他说的的确是好啊，自古以来啊，这些祖师大德注解发菩提心这一句啊，都没有欧益大师讲的那么样的明白，那么样的容易懂啊。他怎么说呢？发心求生西方净土啊，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我们听了很容易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说实在话，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住发菩提心没这个说法，只有欧益大师一个人他这么说，说的是真好。我们仔细想一想，他说的妙绝了。为什么呢？除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其他的任何的思想见解都是迷惑。为什么呢？一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是真的，都是幻妄虚假的，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的。真在哪里呢？真在无量寿啊！一切真实当中，寿命是第一真实。那么一切的种种殊胜庄严，它有寿命，它才能享受啊！这个世界很美好，寿命太短了。这是无可奈何，十方世界的情况跟我们这个世界差不多，有比我们这个世间寿命长的，像无量寿经讲这个世间自在王如来当年在世的时候寿命是42劫，跟无量寿啊那不能相比呀。那42劫就太短太短了。所以无量寿命啊是西方世界 无量庄严当中第一德。所以求生净土这个心呢，是真实的，绝对正确，是真正觉悟啊！一个真正觉悟的人，一天到晚老实念佛，这是真正觉悟啊！还不肯老实念佛，这个人还没觉悟啊！啊，虽然也听经，也念经，也念佛，也念佛，是若有若无，若断若虚啊，这个不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啊，不能说他不觉，有一点小觉悟啊，这个觉悟靠不住啊，要彻底觉悟啊。所以一切经里面就学这一部经的，不比搞很多啊啊。一切法门里面只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有不少同修来找我，来问我，实在讲我在讲经的时候啊，通通都讲过啊，问我这个佛要怎么念法啊，要不要出声念，不出声可不可以啊，到底念四个字还是念六个字，用什么样声调来念，就是问我这些，这把我搞得为难了。这个法门是最简单最容易，不讲求任何形式。所以你念佛，你喜欢大声你就大声，你喜欢小声就小声啊，你喜欢默念不出声，心里念都一样啊。啊，古人固然说过大声念呢见大佛，小声念见小佛，你要去仔细看看他是对什么人说的啊？那个说法是有特殊对象应机而说的啊。佛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这个大声见大佛，小声见小佛，经上没有，经上没有，我们就是参考而已了啊，不要太认真，不要太固执啊。经典上没有这个说法，那我们就晓得这是祖师啊应机而说啊。大声念对治烦恼的效果啊大啊，也就是能够把妄想杂念赶掉啊，全部精神集中起来，整座起来了，它有这个作用啊。小声念默念啊，有的时候昏沉打瞌睡了，什么时候睡着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念佛要自己会调节，当昏沉的时候，妄念多的时候，大声高声念，妄想昏沉就没有了。啊，在精神饱满的时候就小声念。啊，保持自己这个相虚的力量。所以要会调节啊，僧侣啊，我们有绕佛啊，绕佛就是经行，像散步一样啊，用这个方式啊。走累了嘛，坐下来念啊；坐久了嘛，活动活动筋骨，拜佛念啊。这是呢调身啊，所以诸位要记住，念佛没有一定的仪式啊，没有一定的方法啊，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念的一定要念到自己心很安静啊，妄念不生， 这个是念佛的目的。我念佛心呢，愈念愈清净，烦恼妄想愈念越少，愈念呢愈有智慧，这就对了。这个念佛功夫啊，就看见了。假如念佛愈念越烦恼，愈念妄想越多，那就错了，是你念的方法有问题。你不会调心，不会调身，所以要注重啊调身调心，心要安要静，身要活活泼泼，要健康，身心要健康，这个很重要。修行要务啊，利愿俱现的。人要修行呢，先要有一个目标啊，先要有一个方向，然后功夫就能得力了，就至心精进。至是到了极处了，就至诚。无上的清净心，我们这个经经题上就给我们讲得很明白，要用清净心。